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黄玉川在他的新书《破解中国难题：为何传统经济智慧是错的》之中，就这个广为接受的观点发表犀利的看法。黄玉川指出，美国的总体逆差在中国成为出口大国之前已经存在很久，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负责并不科学。他解释说，美国的总体逆差在大约上世纪90年代末变得巨大，直到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前后才开始出现放缓，而中国的贸易顺差直至2005年前后才开始变得很大。黄玉川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他庞大的财政赤字以及家庭储蓄率较低的消费习惯的结果。他表示，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蓄货币，他的币值长期被高估，因此无法调整以帮助减少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巨额总体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讲不可避免，而那些国家成为应对双边贸易顺差的来源是偶然。他指出，美国对东亚国家历来都存在贸易逆差，上世纪九十年代逆差主要集中在包括日本、南韩和台湾等亚洲发达经济体，而中国入世之后，中国作为地区组装链条上的最后一站，在亚洲对美国出口中所占份额逐渐扩大。他表示，用这个逻辑来看，将美国的贸易逆差与中国的贸易顺差联系起来具有误导性。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2015年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3340亿美元。川普总统指责中国使用不公平的贸易竞争手段，造成美国工资水平下降，丧失数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他指责中国令美国人失业，他说很多美国人找不到工作，因为根本就没有工作，中国抢走了美国的工作。黄玉川说，美国就业岗位减少实际上并不是中国造成的问题。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由于服务业的兴起和技术进步，欧洲和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比例总体处于下滑的状态。他说，如果不是由中国来提供低成本劳动力，亦还会有其他国家，比如墨西哥、越南和东欧国家来提供这些劳动力。较高收入经济体就业岗位减少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